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虽然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人的一生在整个宇宙当中都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但是神还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看重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是从尘土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所以神特别看重我。我上一讲也谈到，在诗篇第八篇，圣经说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只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说明地位很高的。而后来你再读新约圣经，你还会发现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因为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吗？将来要为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他们要为将来要服侍有得到救恩的人的，而且将来得到救恩的人将来要审判天使。你看人犯罪，神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神就不拯救天使啊？圣经说得很清楚，天使犯罪了，犯罪的那一天神不拯救他们。所以说来说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我上一点也谈了，这种形象和样式绝不是指外表，乃是指人在他的活动当中能够彰显出神的一些特点，能够反射出神的荣耀。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创造性、人的理性、人心中的良心、人对永恒的向往、人对永生神的崇拜，这一切无不是人啊彰显出了神的一些样式和属性。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本来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但是人误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用这个意志去背逆神的旨意，非要吃那个分善恶树的果，最后被堕落下来。所以今天人的光景和当初神在所造我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圣经很清楚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活在罪中的时候，就他的一举一动就再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从人的身上就看不出神的荣耀。所以圣经当中对罪的概念是非常严厉也非常绝对的，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是罪人。约翰福音第八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谈到当时耶稣在这个传道期间，很多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就觉得抓到一个机会要去难为耶稣。什么事情呢？他们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就是正在做有淫乱的妇人，他们把她带到耶稣的跟前，他们说，夫子，这个女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他们表面上好像是在请教耶稣，实际老约翰说实际他们要给耶稣设一个陷阱，要得到告他的把柄。为什么？因为当时根据摩西的律法，一个犯淫乱的妇人怎么办？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但是呢，当时的巴勒斯坦正是在罗马人统治下边，罗马人的这个法律就有一条规定，你不能够因为宗教的缘故或者你们信仰的缘故，你私自把人处死，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带到罗马政府，由罗马政府来判定该不该死。如果私自把人处死，那你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一旦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没有办法。你说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也不行，不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如果说好，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你成就了摩西的律法，你马上就触犯了罗马人的刑法，那他们就可以去告他。如果耶稣说好，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你好像没有违反罗马人的刑法，但是你马上你就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你还可能是这个救主吗？所以他就觉得耶稣是做事怎么都不行了。这次耶稣听见那个话以后也不说话，蹲在地上画字，当然圣经没有说画什么字了。结果他们看耶稣不回答，就越发的紧逼。最后主耶稣就站起来说过一句话，一句话就把整个局势全都扭转了。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去打他。就这一句话，就是你们当中你们觉得谁，你们自己觉得就没有罪，你就拿石头去打他好了。结果犹太人听见怎么办？犹太人听见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圣经就描述的这么细腻啊，都出去了，而不是一窝蜂的出去，而是一个一个的出去，而且呢是从老到少。为什么从老到少？有人说犹太人是不是跟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啊，老人先走孩子们后走，实际有人说不是啊，因为这老人更懂圣经，更明白自己有罪，所以先走为妙啊。老人一走孩子们跟着全都走了，反正不管怎么全都走了，不，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反对耶稣，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懂旧约圣经，知道人都有罪啊，是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去打他，只有耶稣一个人留下来。耶稣是没有罪啊，只有这个妇人留下来。妇人不是说他不没有罪，他是不敢走，他要等到耶稣去啊定他的罪了。像本来是啊证据俱在，他是行刑嘛，明明是犯了罪。你看就从这样一个记载，你就看得见整个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对罪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自己没有罪。但是今天我们在谈到罪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很不以为然。有人说我有什么罪啊，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被判刑，没有被关监狱，有什么罪呢？而且有时候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还能够啊，宁可自个儿吃亏还能够照顾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罪。有人说我虽然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没有触犯社会上的刑律，所以没被起诉，没人知道，所以我还是没罪。虽然我已经做了不好的事，触犯了社会的律法，被人起诉了，但是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所以我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罪的观念，我们很多人只把罪局限在刑事犯罪。那刑事犯罪是不是罪呢？当然是罪。但是圣经里讲的罪比这个含义更要宽，更要广，更要深啊，新旧约都用了好多字来形容这个罪字，但是新约和旧约用的最多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罪就是射箭射不中红心，就是偏离了这个标准，这就是罪的基本的含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背离神以后，人已经偏离了神为他规定的终极的目标，这是最根本的含义。你达不到这个目标了。本来说我前面讲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分享他的权柄，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是人活在世界上最根本的目标啊，荣耀神，享受神的同在。可人一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已经断了，人不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你就不能够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而且你根本不能够和神在一起，不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从根本上已经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目标，终极的目标。剩下来说，由于这样，所以人也达不到神所制定的道德的规范。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那你说道德的规范是什么？圣经说，也许你可以说是在西乃山神啊向以色列子民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啊，是个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最后主耶稣把它归纳为两条。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的。觉得很容易吧？实际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不管你在世人看来你的道德多高尚，都做不到。我们还有一些慕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许你的道德水准比较高啊，世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啊，你确实也能够克己，能够奉公啊，能够多想他人。但是如果你现在连神都不认，你都不承认他，你还能够谈得上爱他吗？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即便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了这位神呢？都值得我们每天审查自己。第二条，爱人如己，非常的困难啊，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实际我们常常能做到的就是我们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我们去爱那些可爱的人，甚至我们也可以去爱那些不太可爱但是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这种回报不一定是实质性的，起码他说一声谢谢，他让你知道他知道您爱他，我们还可以爱得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真心实意的去爱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感激我们，反过来以仇以恶来报我们，所谓的恩将仇报，这个时候我们还爱得起来吗？恐怕就爱不起来了。这就是人的爱的局限，所以人间的爱或多或少都是有条件的。我自己也有这么切身的经历。文化革命期间，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那后来北京大学分成两派，那我就参加了一派。虽然我们这一派呢人多势众，但是没有权。那后来属于这个68年分配的时候呢，还是由我们的对立面聂院子这一派掌权，由他们掌管分配大权。所以如果是在他们那一派呢，分配就比较好，我们这一派呢分配的就比较差，都分到偏远的地方去。所以后来在毕业的时候，两派就联合在一起要做鉴定了啊，我想我们老一辈人都知道，那当时要做一个政治鉴定，那是很重要的，跟着你一辈子走的，什么时候进档案你反正走到哪儿都在了。那最后跟我做鉴定的时候，那对方对那边当然说了很多不实之词来诬陷来攻击我，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因为观点不一样吧，他一定要从哈各个方面来的难为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和我同窗多年的一个同学，后来我们又在一个派，他最后为了表明他要和我划清关系，结果他也在这个鉴定会上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跟我说了好多不实之词啊！当时我那个心里啊，我说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有看透你呀？真是心里接受不了。后来该他做鉴定了，我就不说话了，他还拼命让我说，说冯明成，你都这么多年你跟我同学，你怎么不说两句？最后我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如果实在让我说，我只有一句话相劝，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哇，这说了一大红脸，就分手了。他果然留在北京，我去了内蒙古。原来以为一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没有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最后我从内蒙古辗转反折到了河南洛阳地区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管这个洛阳地区所管辖的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是我每年手上100万人民币，有木材、钢材、水泥三材，所以我就可以帮助哪个县、哪个区、哪个市他的科研计划好，那我就可以给他钱啊，给他材料，我当时权力也蛮大的。没想到最后我这位同学所在北京所在的研究所也下放到河南省，刚好下放在我所管辖的一个县里，结果两人又见面了。我有时候哈，我们开会，那他还来出席会议，那两人一见面你能够说什么呢？就无话可说呀。所以当时我就没有提这个事儿。后来呢，我们科委的人知道了，哎，说听说某某某不是你的老同学吗？怎么从来不听你说过呀？我说是，我又不好否认，我说是同学，不太熟悉，实际是非常的熟悉。你说老同学见面就要叙旧，那叙什么旧呢？就叙那一幕，他怎么留北京，我去内蒙古吗？啊，觉得很难。但是当时呢，我给自个儿定一条标准，我说尽管如此，现在好像我的又在上面了，但是我定一条，我绝不再报复你。只要你的计划，科研计划好，我一样给你钱，给你木材、钢材、水泥。但是，你不要再和我拉老同学的近乎了，我们就是公事公办。我也绝不因此这样，我压你的计划。啊，我说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大家就是不要说老同学这一份了，就是公事公办了。那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这够可以了，是不是？也没有报复他，他觉得自己还蛮仁义的。但是说实在，当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圣经，你读读主耶稣他在世上的行为，他的行为和我们一比，我们这个算什么呀？正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所谓的义在神的眼里都是那破烂的衣服，不堪一提的。你看主耶稣为了救人，为了救犯罪的人，他把整个天上这么尊贵这么荣华的地位放弃，一个无限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中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么无所不在的神他最后成为一个人形，而且成为一个穷人，最后在世上传道3年多的时间，做了一切的好事啊，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整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连犹太人也找不出他有任何的罪，而且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很多人都知道，只有从神来的才能够行得出来，就是这样犹太人几乎不接纳他，不仅不接纳他，还要把他处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什么呢？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我想如果是换了我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觉得这批人怎么这么没有眼睛呢？你们也找不出我有任何罪，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行了这么多神迹，你明明知道我是从神来的，还要把我钉死，你说这批人还有救吗？完全不可要救。如果是换了我，我就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毁在这儿。这就是我的会这样想。但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着这一批要把他置于死的人，他说什么？他还在叫赦免呢、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你看一个被人置于死地的人还在 对那些要把他处死的人再叫赦免，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圣经说呀，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从天上来的爱，人间没有的爱。我们哪个人做得到？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你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做的事是哪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和主耶稣这种爱相比，我们这一点算什么？我虽然说我不报复我的同学，可是从心里不能够饶恕他，从心里还是记恨他，只是说我从我的道德规范来说，我绝不给你一般见识，但是没有爱。所以人犯罪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都偏离神的标准。所以从道德方面来说，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凡是违背律法的，跟神的律法相对的，你就是犯罪的行为。比如说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你拼要去杀人，去做假见证，去偷盗，去奸淫，那你公开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这就叫积极的犯罪。那另外还有一种犯罪啊，圣经也说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表面看你没做什么坏事吧，可是你知道，明明知道神让我们做这个好事，行这个善，你没去行，就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我们刚才说了，神的罪，这个罪的基本含义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在违背律法人的罪行当中，有很多的东西谈到了我们很多的故意不相信神，很多道德及行为的恶行和不义，这都是罪的很明显的表现。一个人的罪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我就当始祖犯罪以后，所有人的后代生下来就是罪人，甚至大卫说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所以圣经讲的很清楚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的后代都陷在罪里。我们说人人都有罪，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就是说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罪性。当亚当夏娃违背神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从此以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么样一个性本性，就是圣经中讲的私欲或者是情欲，这就是人的罪性。有了这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本性，他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就是不同的罪行。所以有了这个罪性，人不能够不犯罪。所以罪性是里边的根儿，罪行是外边，罪性在外边的表达。圣经也讲了，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就这样的意思了。你这私欲有了这样一个罪性，你最后以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罪性。而且保罗在罗马书也很清楚地讲到，由于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 任凭他们行各种各样的不义。罗马书第一章他讲，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下边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够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然后下边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王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记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虽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就看这一些，整个保罗在罗马书就把人的这些罪性、这些丑恶的东西都讲得那么的清楚。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心中有好多恶的东西在里面。当然我们说人是罪人，也并非说是我们人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我们人有时候也做一点好事情呢，啊，见义勇为啊，这个怜悯这个有苦难的人呢，啊，我们也做一些好事情。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做一点好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好事而不犯罪，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人没有办法，也许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做坏事，这就是我们人今天的光景。所以我刚才谈到了人犯罪是因为人心中有一个罪性，你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私利的核心，这种人的罪性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我想我们很多人已经做了父母了，有了做了祖父祖母，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教育任何一个孩子要自私的，可是孩子生下来就是如此呀，你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什么都是他呀，他的是他的，别人也是他的，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撒泼打滚，那谁叫孩子要自私的呢？本性使然了。有一个弟兄，他要叫自己的孩子啊，要能够爱别人啊，他就成天给孩子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啊，大家知道这孔融让梨哈，是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所以教育了一年多以后啊，觉得这孩子已经心领神会啊，已经明白了， 所以有一天他说我再试试这个孩子怎么样，结果呢就买了一袋苹果，就说你今儿你来分。你看这个苹果家里哈，这屋子里坐了一大群人啊，姥姥姥爷叔叔阿姨哈，一大堆，说你来分，你说这个这苹果有大有小了啊，你看你的。哎，结果孩子首先拿起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就往姥姥跟前走去了。哎，这个弟兄看见听见还挺高兴的，就但是孩子啊手伸到一半就停住了。停住了是思想在斗争呢 啊这可能很犹豫。啊，这个弟兄呢围着再鼓励他一下呢，就说你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孩子点点头，这手又往前伸出去，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哎呀，这非常难受，这是妈妈看见心疼了，说你怎么这么折腾孩子呀，你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哇，这个话一说，是不是这个孩子也听明白了，这手一回来帮他一口就咬下去了。是这个弟兄说，哎呀，这一年多的教育，这个我太太一句话就全部就爆汤了，就报废了。所以你会发现好像人学好很困难，你像登山似的一步一步要很大的毅力很大的意志往上走啊，你才能一步一步变好啊。但是你说要学坏啊，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一放松呲溜一下就下来了。是学好难呢，这个学坏容易，过去一直不懂为什么，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啊。所以如果你不要努费很大的努力去逆的本性去走的话，你不会学好。如果你就稍一放松就顺着本性去走，一定是坏的。这是为什么学好难学坏容易啊，就是这样，他不是专门去学坏，那是里边就是坏的。还有一位老传道人，他在他的传记里写道，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孙女啊，那个时候大概有两三岁，他每次从外边回来，那小孙女一看见他就扑过去了，跟爷爷关系特好，就非要让爷爷抱着他跟他一块玩。他有一次啊，他回来以后啊，抱起这个小孙女以后，他看见这个小孙女在吃糖啊，他说我今儿得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他说你爱爷爷吗？小孙女说爱。这回答的又响又脆呀 啊这个，然后老传道人说那你爱爷爷，你能够把糖给爷爷吃一块吗？哎，就没回烟了，就没回答了。然后他这个老传道人就发现呐，当这个孩子越说爱爷爷的时候，手里的糖攥得越紧。然后呢，他就装着生气了，他说啊，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以后爷爷再也不给你买糖了。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你别看孩子这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他说好，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老传道人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他留一个小缝，他说我看看这个小孙女做什么。他留个缝看见了，这个小孙女啊，本来是一个手攥着一个糖，然后呢这小孙女就把一个手的糖挪到另一个手上去，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一个小糖渣取出来，然后塞到爷爷的嘴里去，说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个小孙女可爱不可爱啊？可爱。可恨不可恨啊？可恨。我想这个事情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人的罪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